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我们只借用它其中的一个句话，就是第八节，以赛亚34章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我们特别注意到西安的争辩，西安的争辩，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整个启示录一同来交通的密集读经聚会的最后的四个钟头。虽然大家早晨有聚会有侍奉，我相信大家身体都会很疲倦，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完成这最后的四个钟头。那么因为这四个钟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可能我不知不觉的去讲了快了一点。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留心，因为我们希望说在今天这个最后的四个钟头，主能够把越多的供应，越多的他所要给我们的能够交通给我们。那首先呢，我想我要说明一下我给弟兄姊妹手中今天发的讲义。因为我昨天提到969，就是说为什么马土撒拉他死的时候，那么神的审判就会来到。结果马土撒拉呢一共活了969岁，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圣经里面最长的岁数。所以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他没有意思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审判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痛苦，他一点都不觉得喜乐，他一点都不觉得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任何一丝丝的快乐，因为他爱世人。所以讲到挪亚，特别是等到挪亚洪水来以前，我们知道说以诺呢，他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马图萨拉，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审判就要来到。那么所以我们昨天特别用这个来形容羔羊无限的大爱，就是因为羔羊无限的爱，后来当人拒绝羔羊的大爱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羔羊无限的哀，到时候羔羊真的生气了。所以我们怎么来形容呢羔羊无限的爱呢？那么我们既然讲过153，那么969呢就是立体化的153。那这是为着年轻人设计的，如果年长弟兄姊妹你们就有困难，你们就当作没有听见没有看见。那么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是约翰给了我们153，也是约翰给我们的666。但是呢等到我们讲到，虽然好像启示录讲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好像你不大容易想到基督的见证，但是我们昨天稍微点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当你看见整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时候，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虽然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最后，尤其是讲到神大怒，但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为着你和我的缘故，我们的主已经忍受了将来人类要承受的冲前绝后的地震。那么结果呢，我们的主磐石为我们裂开了，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就知明白说预言的灵原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彻底稍微提醒弟兄姊妹，那么969呢是立体化的153，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17层，第一次是立体的，第一层是一，第二个就是三，然后呢就是六，然后就是十，这样立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就会变成四面体，每一面都是三角形，那么每一面呢都是153，然后刚好有有六个边，每个边都是17。所以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解释，我们只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呢六九六九六九是 立体化的153。所以关于这一部分，你们真的服侍年轻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多花一点的心思，能够把666还有呢153还有666怎么连到1260，那么和年轻弟兄姊妹可以讲，给他们解释的更清楚一点。所以呢，我们只是把圣经里面所隐藏的所隐藏的一些事实，我们来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了。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昨天讲完了六个，也讲完了七个号了，讲完了七个号，七个碗，那么就是第七个号已经完了。那么然后呢，这等于是第七个印也结束了，那么等于整个七个印就完全的解开了。然后当然我主，我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稍微复习一下其中一张图画啊，这张图画那就讲的圣徒背题这张图画。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你看下面最下面是讲了年啊，年，那么都是这个大概是2000年以后的事。然后呢，最后有个七年，有个1000年，1000年是讲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大家还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是公开升天的，所以呢他就从橄榄山就升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呢就升到宝座。所以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从宝座到了基督台前，到了云端，然后到了云端，最后呢就基督公开的回来。所以要记得他不是精神升上去，他是身体升到天，缓缓升上去。所以他也不是精神回来，他呢是身体照样的回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这个基督已经回来了，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那是新派的思想。我们今天虽然有主的同在，我们心中还是有一样的不满足，因为我们还不能亲眼看见他。当我们看见他的，他当然他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身体就是他带着经过死亡而没有洗坏的那个身体。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主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所穿上的身体是灵体，属灵的身体，但是不是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我们一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身体。今天脸上也有皱纹，今天也许有一点你不满意，头发少一点，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到那一天没有了，那天所有的难处通通没有了。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这个朽坏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我们又穿上灵体，所以每个人还是可以彼此相认的。你看见彼得，你知道那是彼得，多话的彼得。你看见保罗，那就是保罗，好像气貌不一样，个子不高的，你看见保罗实在是很矮的。那么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不要多说，这个没有时间了。这个圣经里面有暗示，不是没有暗示，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你看起来还是矮矮的保罗，但是他的确是伟大的保罗。所以其实不止一个矮的，还有就是威斯利也是很矮。威斯利是个伟人，是不是？但是他穿的鞋就是10岁小孩子穿的鞋。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那一天大家都能够相见，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认得。所以要记得这个是复活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的主是这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然后呢，升天以后，那么不是有七个印吗？所以这里有七个印，我们就看过七个印了。那么到了七个印的时候呢，然后第七个印里面包括有七个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按照比例来画了，因为按照比例来画根本画不下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前面四号是挤在一起的，那后面的三号呢大概总共是七年的样子。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见龙站在沙滩上，我们看见第一只兽那么站在海里，从海里上来，第二只兽呢从地中上来。好了，所以呢前面有四个号，那么后面有三个号，每一个号都是祸，祸灾，祸灾，祸灾。那么我们晓得在这个敌基督出现以前，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有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你看这有个背题，这个中间有个背题，直接呢就提到宝座上去了，所以这就是出熟的果子。然后我们晓得说这个然后我们晓得说 有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妇人有剩下的儿女，结果就要经过这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我们晓得说那些晚期得胜的基督徒，早期的已经被提了，晚期得胜的基督徒因着得胜的缘故，最后我们看见也到了玻璃海上，他们拒绝拜兽，也拒绝拜兽的像。那么然后就在这个同一个时候，我们知道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就第七个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说这个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那么都要复活，被提到空中，那么与主相遇，那么大家呢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等到你读完，你读到这个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天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看着在天上有众圣徒，有众使徒，还有众先知，所以可见呢，我们这些一同的被提到天上，那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我们这一次所讲的就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只是个建议而已，这个并不是说一定是如此。如果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请求弟兄姊妹不要和别人有任何的辩论，这只是为着帮助你的。因为我们不要见，大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彼此勉励，我们说我们不要有争执。不管你相信灾前被提、灾后被提，或者得胜者被提，我想总的原则就是得胜者被提。讲了得胜者，那个原则就是升天的原则。讲到得胜，讲到得胜的秘，讲到这个被提的秘诀，自然就是成熟。什么时候成，我们的成熟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被提，所以时间是跟我们什么时候成熟有关系。那么这一件事的关键是在谁的手里？在得胜者当事人的手里。好，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个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圣经呢，可以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呢，我已经提醒过弟兄们，就是在旷野里面，约翰看见了一个淫妇，大淫妇。然后是谁给他看的呢？就是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一位来对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大淫妇指给你看。所以这是在一个旷野里面所看见的景象。但是到了21章的时候呢，约翰就被到一个大的山上，高大的山上。那么在那里呢，同样的是拿着今晚的七个天使中间有一位对他说，你到这里来，那么我要把羔羊的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一面是巴比伦城，一面是新耶路撒冷城，一面是大淫妇，另外一方面乃是羔羊的妻，一面是旷野，一面乃是高山。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形成了整本启示录最后的很重要的景象。不过当然就是时间来讲，中间还有千禧年。不过为什么圣灵好像特别把这两样事情把它连在一起呢？因为这就解释了，因为这一卷书已经快结束了，这一卷书乃是 Omega 的书。等到这一卷书结束以后，那么圣灵就交代所有的点点滴滴，那也把整个有历史以来所发生所有的事情用两幅图画来做最终的结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两座城，是个双城的故事，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是新耶路撒冷，一个是在旷野里的，还有一个是在天上，然后从天而降。那么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解释了人类整部的历史。所以史伯克丁很喜欢用一句话，英文叫 The Controversy of Zion。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西安的争辩，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很特别的一句话。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好几次提到争辩，为什么？因为可以说这是关键的事，就是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因为它是好像一个争执，好像是个争辩， 但是最后有个结局要决定胜负，最后一个结局就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关系到整个宇宙的命运。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摸着神心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以赛亚有的人也把它分作为锡安的争辩。那为锡安的争辩就是神为着锡安有争辩。当人碰锡安的时候，因为神觉得你碰到我的眼中的同人，所以你看见每次圣经提到耶路撒冷，每次圣经提到锡安，你看见就不同了。那么同样的，当你看见今天许多的新闻，许多的新闻报纸给我们看见头条新闻的时候，你看见只要什么东西跟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你看见这个就好像惊天动地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东西你可以碰，有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因为什么？你一碰好像就碰到了神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有一个词叫做为锡安的争辩，或者说锡安的争辩。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一整个历史整部的历史乃是两幅图画对立的情形。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立。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可以用 VS 就是 versus 意思，就是一面是巴比伦，一面是耶路撒冷，然后当中有一个大的 VS， 那么这个就解释了整部人类的历史。不过在这两个双城故事以前，乃是两棵树的故事，那就是伊甸园的故事。这就是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到底是来到生命的泉源呢，还是堕落的开始？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人拣选了知识善恶树，所以这就开始了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让人在生命树跟知识善恶中做一个选择。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对立，那个对立乃是两棵树的对立，是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对立。所以感谢主，因着人堕落了以后，然后呢人被赶离开伊甸园，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又把伊甸园把我们带回来。为什么？因为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园中被钉的。那么既然在园中被钉，那么彼得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在园里面有一棵树，那棵树对于主来说是咒诅，是死亡，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当你接受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生命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过生活呢？你看见还是被带到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面前。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我们体贴肉体呢，我们还是体贴圣灵，所以还是两棵树中间的争执。但是这两棵树的扩大或者延伸，就变成了两个城之间的争执。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锡安的争辩，或者我们说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历史历代以来这个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那么大家如果稍微读一仔细明白圣经，你知道创世纪其实老早就开始了这两样东西的对立。你记不记得第十章的时候讲了巴比伦，然后讲了巴比伦国，也讲了巴比伦塔，然后巴别塔也讲了巴比伦国。所以讲了巴比伦是三而一的，一个是国，一个是城，一个是塔。那么然后呢，你知道宁禄也统治了那个时候，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大家才会起来一同建造这个巴别塔，然后一直塔顶通天。所以第一个起来对抗神的，就是联合世界的力量，联合团体的力量来对抗神的，不要忘记那是什么，那是巴比伦，那是最早的巴比伦的帝国。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我们要问最早敌基督那个气候是怎么形成的，你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你记得吗？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本来就在巴比伦，本来就在家里的乌尔，然后神像一根柴一样落在柴，就像一个火柴掉的火里面，把他从火里面拉出来，然后让他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结果最后呢，他就来到了哪里？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那么他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那渡过河的人，他的名，这个希伯来这个名字的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个渡过河的。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然后所有他的子孙也都跟着渡过河。所以我们知道说，刚开始亚伯拉罕就和所有的人一样，都好像埋葬在偶像的堆里面，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底下长大的，但是神把他带到幼发拉底河的这一边，把他完全分别出来，然后给他一块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就相当于当初神给 亚当跟夏娃的那个伊甸园。所以当初的伊甸园有四条河，那么现在的迦南地 有约旦河。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记得在神心目中讲到迦南美地，就想到当初神不是把 约伊甸赐给亚当吗？结果他们失去了乐园，所以现在神要得出一个人，借着一个人得了一个家，借着一个家得了一个国，然后从这里就预就带来就带进了救恩，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最后呢，从这个国里面，那神保持一个族类，最后呢，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女人的后裔就诞生了。所以你看见借着亚伯拉罕，现在神在那里预备救恩。但是呢，你还记得吗？当撒旦，当这个亚伯拉罕真的离了加勒底乌尔，真的到了丢了发也这一边，最不甘心的当然是撒旦，他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顺民。所以撒旦想尽各种办法，一定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去。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仇敌不甘心的，仇敌想尽各种办法。有的人从前是吸毒的，然后仇敌想了各种办法，迟早一天你要再回到毒里面去。从前你是酗酒的，有一天你再回到酗酒里面去。这就是神对于，这就是撒旦一直对于亚伯拉罕，自从他失去了亚伯拉罕，自从他渡过了亚伯拉罕，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你看见好像这个，好像撒旦从来没有合过眼，他一定非要把亚伯拉罕得回来不可。所以他就用了各样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呢，就在世界上就有事情发生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世界很多事情发生只是事情发生，没有，这个背后你看见有一个计谋，这个背后有一个阴谋。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四个王跟五个王就打仗了。那五个王呢，可以说是在死海附近的王。那这四个王呢，可以说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四个王呢，有的是从巴比伦来的，有的是从波斯那边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们是远征军，他们也是常胜军。等到他们来到红海，来到死海面前，他们一路南下，一路一面征服，一面就把所有的巨人通通把他们消灭，然后就打出一条路来。那条路呢，就圣经里面所说的王的大道，就后来以色列要借着大道，其实就是借这个大道，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了贸易大道。我们相信说等到主回来，特别是20000000马兵进军以色列的时候，很可能他们要用这个大道，因为这个他们是最早的东方的诸王。所以你要想着东方的诸王怎样经过幼发拉底，那么最早最早东方的诸王经过幼发拉底的是谁呢？就是四个王。他们有个目的，他们有一个计谋，就是不只是如亚伯拉罕是过了河，他们现在要把他们带回去。所以结果这就是可以说四个王，所以这就是隐藏在背后整个的阴谋。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不是后来亚伯拉罕跟谁分家了吗？不是跟路德吗？你向左我就向右，然后呢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因为像埃及也像耶和华的乐园。结果呢亚伯拉罕呢就你向左他就向右，所以最后呢他就到了希伯伦，在那儿支搭帐篷。结果他听见一个消息，就是他的侄子被掳了。 你就当初分手的时候最伤这个叔叔心的，当最伤就是亚伯拉罕人是最受伤的，因为是他把罗德带出来的，结果后来你看这样的结果，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他们不能够他们能够同患难，他们不能共享福。所以这件事当然叫亚伯拉罕非常非常伤心。所以等到听说这个罗德被掳，如果照着普通人的感觉的话，那这个他现在完全落在神的手里，这个好像活该一样，你看见吗？这当初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拣选那个地方，但是没有，你看亚伯拉罕他的心胸实在非常的宽大，他有个爱弟兄的心，他第二句话也没有说，他带着318个人，这些人完全土法炼钢的，根本不是精锐的部队，没有的，然后就一直追赶敌人，追到什么地方，一直追到但，然后最后把谁，最后把什么地方，最后呢把罗德终于把他带回来了。当亚伯拉罕追赶四个王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军队是常胜的将军，这个军队是不败的将军，这个军队是远征军，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当就是这个不只是巴比伦的势力，而且巴比伦的势力就延伸到了幼发拉底河这边来了。本来亚伯拉罕已经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他严格说来他和巴比伦没有相关了，但是现在你看见吗，因着四个王的战争就把那个巴比伦的势力就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这边来了。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撒旦是用他的侄子来做诱饵，那一次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的话，他爱他的弟兄，结果他弟兄被掳他也跟着跑，那最后呢他最后一定被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但是感谢主，那一次他打了胜仗，怎么可能318个人能够打败有历史以来最早最早的常胜军，而且巴比伦帝国是最早的帝国，我们知道那个城也是最坚固的城，那个尼禄也是最坚固的最了不起上古的英雄，他所代表乃是最早期的敌基督的势力，你要和这样的一个军事实体对抗，那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根本是注定失败的。换一句话说，根据那次所发生的情形，亚伯拉罕注定要被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结果他打了胜仗回来，谁来迎接他呢？耶路撒冷的王撒冷王来迎接他，是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解释给他听所有事情所发生的，他说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那表面上不是四个王跟五个王吗？怎么会跑出耶路撒冷来了呢？弟兄姊妹，表面上四个王跟五个王，但是背后在属灵在整个的眼光里面看，这个争执乃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争执。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打胜仗不是因为他318个精锐的部队，没有，他各个神枪手也没有用，不要忘记了，他所以能打胜仗，因为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你所以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没有掳回巴比伦，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因为你精锐，不是因为你行，不，正因为你不行，但是因着背后你看见吗，那个整个的阵营乃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阵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亚伯拉罕的眼睛开启了，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耶路撒冷，他远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远远的看见，而且欢喜的迎接。从那天开始，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是一个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有的城今天都没有根基的，所有的城是城墙有根基。不是整个城有根基，你如果去读整本的圣经，有一座城是整座城是下面有根基的，那只有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亚伯拉罕他支搭帐篷，虽然在地上流浪，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盼望，而感谢主，神是经营所建造的。当亚伯拉罕在那等候那一座城的时候， 神似乎告诉他说，我要为你，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所经历，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他说这个亚伯拉和其他人就远远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呢，他第十节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要当上十字架以前，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地上流浪的人，我们在地上流浪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了，我们就或者八十年或者九十年，我们要如飞而去。你回过头去，我们要问说，这个地上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公寓是我们的家吗？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什么地方有安息呢？主知道我们像亚伯拉一样到处的漂流，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吗？这里有个荣耀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神为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而且明明告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那天开始，神就开始经营建造耶路撒冷。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止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出来，这是第一次的呼召，还有第二次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起初到迦南不知道到哪里去，要有一个地方神要指示他到哪里去。现在有一座山神要指示他，结果在那里他就把他独生的爱子摆在祭坛上，就当他把他的爱子献上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产生乃是根据我们的奉献。亚伯拉罕虽然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但是神就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开始那个建造的工作。如果亚伯拉罕扣住以撒的话，没有耶路撒冷。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什么时候他把以撒献上，其实神只是试验他，因为神不喜悦把人献祭的。所以神要的根本不是以撒，神要的根本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神亚伯拉罕就等于把自己献上了。但是请记得，就因着这个缘故，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个耶路撒冷就开始了。所以你要问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的路程，到了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那弟兄姊妹，从此以后等到以色列进到迦南，每年他们所走的路都是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他们手中捧的不是以撒，他们手中捧的是迦南地最好的土产。所以所有的奉献都是你最好的奉献。那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历史就开始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带进基督，带进人类的后救女人的后裔，所以最终的救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他带进来的。等到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为什么在整个的旧约给我们看有一个耶路撒冷，然后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经营建造这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一刻，没有一个时候是间断过的。他一直在旧约的圣徒里面做，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在雅各身上做，在以撒身上做。还有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是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就在这些人身上，主耶稣预备什么？就预备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耶路撒冷，如果有人最能够听，最能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如果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是答应主的呼召，他们愿意来到母鸡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就借着主耶稣的工作，最后就把我们带到了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才能把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影子，但是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心目中最终的目的乃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就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巴比伦怎样跟耶路撒冷对抗，两个，这是双城的故事。耶路撒冷所是石头盖的，石头是神所创造的，巴比伦是砖头盖的，因为巴比伦没有石头，所有的山都是假的，那个空中花园那个山也是假的，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冒充的，所以他们就烧砖变成石头，模仿石头。巴别达也是这样，巴别达是希望人借着努力寻找神，希望能够得着天堂，这是什么？这是巴比伦。但是耶路撒冷乃是从天而降，所以从头到尾，弟兄姊妹，这不管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发生，四王五王的征战也好，世界大战也好，七个印里面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不管怎么样，你回过头去，就你怎么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使你看见吗？因为已经快到结尾了，快到尾声了，到了第七个晚，已经到了尾声了。现在慢慢，现在没有多久，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这个千禧年就来到，而千禧年其实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降到空中的，表示说耶路撒冷已经，新耶路撒冷已经开始了，已经降到空中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七个晚。七个碗，就是拿着七个金碗的天使里面有一位，就把约翰带到旷野，他看见巴比伦，然后又把他带到高山，他就看见耶路撒冷。所以请记得，如果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说，整本的圣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乃是两座城，最早的时候乃是两棵树。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从十七章就可以开始，稍微我们把里面内容稍微的描写一下。那么如果你注意十七章跟十八章的时候都是讲的巴比伦，但你要小心呢，这两章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十七章啊都是表号，比方说淫妇，比方说那个兽，还有呢比方说那个七个头，所以你看这里面都讲的奥秘，有七头十脚的奥秘，还有奥秘在大巴比伦。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比方说十个脚，这里面通通是表号的，这一点要记得。十八章就不是了，十八章你看，十八章你看见那个城就是城，那个货物就是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这个通通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两章的圣经，你就知道，那么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奥秘的巴比伦，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实体的，你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巴比伦，真的有这么一座城。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你先把这个观念，先把这个印象深深印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十七章呢是代表宗教的巴比伦。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首先那你看啊，这个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那朱红色的兽上，兽当然指的敌基督说的，就是指的那第一只兽，那兽有七头十脚，遍地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啊，不要忘记，这里金子、宝石跟真，这里金子是镀金的，不是真的金，不是实金的，都是佩戴的。 然后手拿金杯，所以这个金子宝石跟珍珠跟新耶路撒冷不一样，新耶路撒冷实实在在的宝石，实实在在的珍珠，实实在在的金子，但这里呢只是挂在身上的配件。那么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圣经里面讲的可憎之物都是跟拜偶像偶像发生关系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跟偶像发生关系。然后在他额上，为什么这里讲到淫乱的污秽呢？因为严格说大淫妇在原文是大妓女，意思就是他跟神根本毫无关系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他们在很明显在神，他是没有丈夫的，然后他又与许多人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应该神是唯一应该侍奉该敬拜的，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指着许许多的偶像，不同的宗教来说的。然后下面呢，在他额上的名写着奥米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们叫可憎之物指的偶像了，你记得吗？那个可憎，这毁坏可憎的，行可憎的，如果站在圣地，都是指这个意思来说的。每次圣经用这种形容词就指着偶像来说的。那么是巴比伦是什么呢？巴比伦原来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如果你要解释今天的宗教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你一定要回到历史里面去，然后你就能够追踪到底这些宗教是怎么开始的。我觉得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只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如果你们会读英文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还是劝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有追求，我觉得你们与其花时间读原文，还不如好好花时间读英文。我记得尼弟兄当他这个曾经有一度等到有一些西教有一班西教士离开的时候，他们有一段的谈话。那么那个时候呢，西教士就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回来的话，那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尼弟兄回答说，到那个时候恐怕福音都已经传开了，但是我巴不得你们能够送许多一些西教士一些学者，能够把一些好的书能够把它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能读英文的话，那我觉得这些所有宝库都在那里。许多时候我们的亮光，许多时候我们狭窄，我们的世界狭窄是和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有关系。所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不管是尼托圣六也好，不管哥怀德的也好，我们大家通通得着一个人的帮，得着一本书的帮助。那这本书呢，这个英文叫 Two Babylons， 就是两个巴比伦。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响当当的，是一个古典名著。我们说弟兄会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 F.F. Bruce 也推崇这一本书，所以从很多地方这本书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他真的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人的历史所有的宗教是怎么开始，当然包括易经啦，是怎么到了中国什么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巴比伦，不要忘记巴比伦是天文当初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我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所以这些那个时候呢，很可惜，就是这些所谓的科学呢，天文学呢，就在祭司的手里。那么因为是巴比伦的祭司，就把这个真的科学跟这些迷信把它混合在一起，后来就变成所谓的星象学。那么然后就很多很多故事发生。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你读那本书就很清楚了。然后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那么到哪里可以得到这本书？你也现在也不需要花钱嘛，你只要能上网。我再告诉弟兄们，你不会上 Google 吗？ Google 是很重要。那么 Google 呢，上面有一个叫做 book， 就是书籍。你只要按书籍，你就把我刚才的 Two Babylon 是英文把它打进去，你就找到这本书，不要钱的，你可以下载。那么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图画，就告诉你说，比方说这个等到巴比伦宗教到了印度的时候，就被婆罗门的人把它接受下来，但是很不幸的，他们把它变了形了，后来释迦牟尼把它再恢复到原来的情形。所以这些人他们真的知道整个的过程，他们知道是，你看所有的宗教不光有男神也有女神，那不管是埃及也好，不管是包括中国什么，通通在里面。你真的要追根究底的话，最后你发现那个男神就是指着尼禄来说的， 他们所拜的女神通通可以推到什么，可以推到这个尼禄的妻子。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我觉得神的话很清楚，一句话就够了。大巴比伦是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好，那么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这个约翰看见有道理，如果巴比伦宗教是十足的外邦的宗教的话，没有稀奇。罗马帝国怎么逼迫基督徒，罗马这所谓外邦的宗教也可以逼迫基督徒，但是现在叫他最不能忍受，叫约翰最不能明白的，他怎么那个女人怎么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好了，他不是坐在那个七个兽的上面吗？这个兽上面不是有七个头吗？那七个头下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七座山呢。说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七座山指的罗马说的，如果这个女人是骑在罗马这个上面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在约翰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的宗教就是罗马帝国的宗教，严格说来就是这个女人骑在上面的嘛。那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历史的根据呢？这个完全有历史的根据，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研究这个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宗教有大祭司的，这个大祭司有一个名字啊，他有一个头衔，你能记住，记不住也不要，叫 Pontifex Maxima， 这是所有大祭司他们都有这个头衔的。好，那么到了主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宗教的中心呢，慢慢因为后来就巴比伦慢慢就没有了嘛，所以慢慢就起头。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是他的首都是巴比伦，然后波斯帝国也是巴比伦，希腊帝国的首都也是巴比伦，后来慢慢巴比伦衰落了。所以到了主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那么整个巴比伦中心就挪到哪里？挪到别加摩去了。所以大家读那个七封书信，别加摩不是有撒旦的座位吗？很清楚了，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巴比伦的那个宗教的中心呢，就挪到了别加摩，然后最后到了犹流大帝，就是到了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是巴比伦这个宗教它的中心挪到哪里呢？就挪到了罗马去了。所以第一个 Julius Caesar 就是犹流大帝，他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是罗马的皇帝，还有一顶帽子呢是巴比伦的大祭司。你问他头上顶的一个封号是什么？ Pontifex Maxima。 如果大家去看罗马废墟，尤其到罗马市集去，如果有幸大家到罗马去看的话，你要注意这个罗马市集，你会发现，他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犹流的殿，他的儿子后来把他神化了嘛，就盖了个庙，是他的庙，就在这个庙的后面，那么就是他做祭司，他这个祭司他在那里这个就神庙，就是祭司神庙的地方就在后面。所以很清楚的，从那个又开始，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是两顶帽子，一个是罗马皇帝，还有一个 Pontifex Maxima。 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整个说是罗马，其实是巴比伦。所以讲到这个宗教的来源，表面上是罗马，其实呢是巴比伦的宗教，表面上是埃及的宗教，其实是巴比伦的宗教。你怎么知道？在这最清楚的，别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是骑在什么，骑在这个尼罗河上，没有这样说，在现在这里起码没有这样说，特别告诉我们说她就骑在罗马上。所以等一等，为什么这个约翰才非常非常的惊讶，很清楚这一段是这样子的。好，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不是分，后来西罗马帝国不是分了东西罗马吗？就在大概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是基督徒，他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因为这个封号根本就是巴比伦大祭司的封号，你明白吗？意思就是你等于你所信奉的宗教根本是巴比伦宗教嘛，所以呢他没有接受。那个时候呢，就把那个封号呢就给了那个时候的罗马的建督。 罗马教会的建筑。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没有分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因着被逼迫啊，因着种种的原因，所以呢，在许多的长老的上面又有一个长老。那么结果呢，就把这个建筑这个名字呢，这个封号呢，只给了那个长老长。那其他的长老就是祭司，那个呢就是长老长。好了，那么我已经在这已经讲过，所以我很快提一下。那么然后呢，那么比方说香港这个建筑，香港附近教会也有建筑。那么现在呢，但因为香港是大都市嘛，所以当然这个建筑是最大的。然后呢，慢慢慢慢你可以推想，整个的世界的首都是在罗马，所以当然罗马的建筑应该是所有建筑里面最大。所以这个一层一层上去，这个思想或者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就成功了，就开始成立了。那么在罗马有一度呢是46个长老，有45个是长老，然后有一个是长老长，就是建筑了。那么好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大家然后有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找来的，这根本一点没有历史根据的，说是彼得呢怎么到过罗马，然后做了罗马第一任的建筑。所以慢慢慢慢，你如果你真的推回去的话，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彼得呢就变人成了第一任的教皇。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等到那个皇帝把 Pontifex Maximum 这个封号给了罗马教会，就是给了这个罗马教会的建筑的时候，从此以后一直传下去。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所有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不要忘记他的封号是什么，他的封号就是 Pontifex Maximum。 等到后来他们起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姊妹，约翰如果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话，他对于罗马帝国逼迫不会很稀奇。当然他们逼迫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在300年之内死了500万人，用今天人口的统计，等于有一亿那么多，用现代的人来说，就在那个200年之内，应该有一亿的基督徒可以说就这么倒下了，就为主寻道的。如果从那个时候的这个标准来看，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教会历史里面，就短短的30年之内，有100万的基督徒，圣徒的血就这么流了。所以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是大大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尤其你回到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为什么教会历史曾有一段是黑暗时期。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历史派的弟兄姊妹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说你看这段圣经很明显的是在历史中已经应验了。没有错，弟兄姊妹，如一面给我们看，给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女人是老早就骑在什么，就骑在这个兽的上面，没有疑问的。但是呢，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她不只是骑在什么，不只骑在七座山上。你看，你看这个第一节，你看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不光是七座山，还坐在什么众水上了。那么到底什么是众水呢？你再读下去，读到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所以我们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记不记得第一基督曾经统一全世界，将来要统一全世界，圣经就讲他得胜了以后，然后圣经明明不是讲吗，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要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同样 所以讲到重水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等到敌基督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看见世界上宗教的局面要成为大一统的局面。现在不光是坐在七座山上，现在你看那个已经慢慢扩大了，所以很可能就是以曾经坐在罗马的那个宗教实体做主导，然后慢慢慢慢，你看全世界的宗教就联合起来了。他们本来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儿女，现在他们要回到巴比伦宗教去。所以现在大家翻开报纸，你就看见有所谓普世合一的运动。那么起头的时候是罗马天主教跟安利甘会他们做起来谈，因为很多地方他们是很像的。然后慢慢的我们知道教皇有一个意思说，希望能够回教大家能够好好坐在一起谈。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的演变，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就是这样的局面。你看见到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大一统的。那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曾经慢慢慢慢挪移到了罗马，然后你看那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上面，是不是？但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他慢慢慢慢要把它搬回到巴比伦。你说这一节圣经在什么地方？请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欢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区。示拿就是巴比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至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那个妇人就是说那个大的淫妇。等到有一这个最后你看，你跟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宗教是从巴比伦来，有一天呢通通要回巴比伦去。那如果回到巴比伦就是统一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从巴比伦来，有各支各派各宗各派各种不同情形，那就是今天所有宗教的情形。但是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根据圣启示录所给我们的预言，你看全世界不光政治要大一统，军事要大一统，而且呢宗教要大一统。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那么关于那个兽和女人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这个女人骑在兽上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就是七年的上半年，七年的上半年。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们两个是合作的，就是妇人这个女人跟这个兽是合作的。但大家想想看，最后呢，这个最后那个这个敌基督算盘是什么？他自己要做神，他自己要在殿里面，他要自称是神。所以当然他起头不过是利用这个大一统的宗教，但是最后呢他知道这个宗教还是成为他最大的拦阻，所以最后还是联合狮王还是把他铲除掉了。所以你读到后面你就很清楚，所以呢最后的结局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不要忘记这个倾倒了，倾倒了是在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以前，不是以后。而第十八章的巴比伦倾倒了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尾声，不一样的。那么你说这个证据在哪里呢？那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曾经跳过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邪淫那大怒的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么这个倾倒的时间呢，刚好是在三年半大灾难，就是兽的像啊什么以前已经倾倒了。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大一统的宗教就被敌基督消灭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十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那么现在接下来的呢就是十八章，十八章就不同了。十八章大家要记得，这里所讲的种种都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奥秘的了，不再是自明灵异解了，你没有办法灵异解，因为怎么，除非你很有本领，但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你能够把十八章是完全把它灵然解，那太稀奇了，太天才了。但是你怎么样，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神的话分得清清楚，十七章是表号，是灵异解，到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完全都是按字面解。所以这里讲到倾倒了就是倾倒，这里讲到这个君王怎样和他，这里讲的地上君王素来与他行一同奢华，那就是表示国家跟国家在那做生意的。所以将来你看见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城要成为一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那结果你看见在来往的货物里面有金有银有宝石有珍珠有细麻布有紫色料有绸子有朱红色料有各样的香木各样的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你怎么灵然解这些东西？然后呢，香料香膏乳香油酒面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还有奴仆人口。那么有人认为是奴仆人口很可能是将来的服侍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在中东特别是在巴比伦，等到重建完全重建，不只是今天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的一座城，不止好像叫人觉得参观今天的那个好像参观你们的在这里的这个挪亚方舟一样，不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不光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不光将巴比不光是最后这个有根据但根据以赛亚书有末日的巴比伦，还有呢走入耶利米书是讲历史中的巴比伦，所以可见呢在主回来以前巴比伦一定要重新站起来的。那不止如此，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也应该很清楚，这一段你没有办法，就你知道将来不止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而且呢巴比伦这个城有一天要变成什么，要变成世界很重要的这个贸易中心或者是金融中心，那么这个它所占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趁着有的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给大家把那个 Pontifex Maximus 把它拼一下，你们可以记下来好不好，因为如果会记的话你们可以记下 Pont P-O-N-T P-O-N-T 然后 F-E-X Pontifex Maximus 就是 M-A-X M-A-X 然后 Maximus M-U-S，所以 Pontifex Maximus 啊，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大祭司的封号啊，大祭司封号。我再说一遍 Pontifex P-O-N-T-F-E-X 一个字，还有一个字是 Maximus M-A-X-M-U-S Maximus。好，我们有点简单祷告，我们再继续。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还把你的话仍旧继续的对我们说，我们有无限的感激，我们还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能够拖住我们下面一点的时间，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那现在呢，我们要请大家看这一张的图，就是七个王，七个头就是七座山。我们说上面那个就是上面这个当然就指着这个七座山，指罗马的地图说，如果大家去过罗马你就知道有一条河叫泰伯河，就在这样流过西边，然后呢就在这里，在这个地图上给你看有七座山，所以呢那个女人就坐在七座山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约翰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宗教就是罗马的罗马帝国的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因为这些皇帝呢他们每一个皇帝都有两个封号，一个呢 是罗马皇帝，还有一个是就是 Pontifex Maximus， 他们算是什么大祭司呢？算是巴比伦帝国的大祭司。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但最稀奇就是后来所有罗马天主教的教皇通通接受了这个封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约翰才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那么现在给大家看两个钱币，下面两个钱币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左边这个是，我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应这个好像我忘记是谁，这个很有点像尼禄，不要紧，是谁并不要，是个罗马皇帝。罗马皇帝你看左边你看见没有， Caesar 就表示他是什么，他是皇帝，所以你只要给个 Caesar 就表示你的封号是罗马皇帝。但他还有一个封号在右边，你记得吗？ Pont Max， 我刚才不讲 Pontifex Maximum 吗？他是 Pontifex， 这是简写 Pontifex， 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你看一个皇帝有两个这样的封号，那么有什么为证呢？有钱币为证。那左边的这个就不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一个很有名的教皇叫黎奥教皇， Leo 教皇。你看他右边的封号是什么？ Pont Max。 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哪些都有这个记号，你可以上网去查，你只要查 Pontifex Maximum， 你就知道到底有哪些罗马天主教教皇他具有这个封号的。那么这个是有历史为证的，所以从这里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继续的稍微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候，特别自从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叫我们真的起了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实在是很近的，我们的主大概已经真的是动身了，他随时随地就能够回来。我必快来，我再三说，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共讲了三次，意思不是我马上就来，不是，意思就是我一旦动身了，我会很快，叫你想也不想，闪电的就来到了。那么注意，我们都已经，我们不是都讲过了吗？当我们的无花果树发嫩展叶，当以色列复国1948年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如果站在门口，他一定不在他家里，他已经动身了，已经到了我们，已经他要来，已经到了我们这里了。所以从这里应该是他已经动身了，如果动身的话，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门，所以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能够回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预言需要应验然后我们的主才要回来的，没有任何。换一句话说，你如果仔细看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你看最后一个尚未上代应验的圣经预言，从2009年元月一号为止，你看这是20个预言要应验的，还没有应验的，但第一个是什么？是圣徒背弃，意思是说在以前你不需要等什么事情发生他才要应验，他随时可以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精行等候。我巴不得经过我们这一次特会以后，弟兄姊妹年轻人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久了，你如果看见一个银行要倒了，你还拼命把你的钱放进去，我想这是愚昧的一件事。所以但愿主真的能够叫我们有一颗被提的灵，随时随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遇见他。有一次尼弟兄那个时候还年轻，和何世文姊妹走在福州的一条街上，那么然后他就告诉尼弟兄，他说也许我们在那个拐口就遇见他了。你知道随时随地何世文姊妹就是等候主回来的。1926年年尾，他们和尼弟兄一在一起祷告，那么他就祷告说，何寿恩姊妹就祷告说，主啊，难道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吗？难道你真的要到1927年才回来吗？所以但愿我们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更清楚了，自从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对于启示录各方面的认识也比从前要明亮得多。那么现在呢，我们综合的把17章跟18章稍微的用一幅的图画把它综合一下。大家还记得吗？我觉得我虽然大家没有我在台北讲启示录是因为去年我们读了但以理书20个钟头，所以大家对但以理书很熟，所以等到我再一次讲这些的时候， 点一点就过去，他们大概就容易明白。不过我在这里稍微不用很多时间，稍微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但以理有一点的底子。我想大家都记得，不是尼布加尼撒王不是做了梦吗？他梦见了一个梦，然后忽然把他忘记了，忘记以后他又要下面的这些智囊团的人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然后呢最后要解这个梦，要强人所难，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结果感谢神，但以理呢能够，虽然他只有17岁，结果呢他能够来到王的面前，他能够解王的那个梦。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他忘记了那个梦，一定是有一些东西他不喜欢。你知道一个东西如果你不喜欢，尤其一个遭遇如果对你很痛苦的话，有的人一夜之间第二天醒过来什么都忘记，这是常有的现象。所以但以理也不是尼布加尼撒王，他做了梦一面高兴得很，因为后来尤其是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人最喜欢被人捧了，你如果说你是金头，那是你是最荣耀了。但是美则美矣，有个但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他总是有几分他不满，总是有几样东西他不喜欢。所以呢他过了两年以后，我们如果读第三章的话，他真的就做了一个像，这个也是个巨人的像，但这一回呢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他不喜欢，原来他不要忘记，他希望永远不要记得。为什么？因为虽然整个的大象告诉我们说是巴比伦是金头，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呢基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美则美矣，但是到底只是金头。他巴不得呢那个金子能永远下去，然后胸也是金的，然后肚子也是金的，他希望巴比伦帝国能够到永远。所以你能够想象到，对于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像秦始皇一样的征服者，他看见这个梦，一面又喜欢，一面又不喜欢。那么不喜欢干脆你全部忘记，他又要别人替他解释，那不解释又不行。那么弟兄姊妹，解释了又开心吗？又不开心。所以过了两年以后，你看见吗？他不喜欢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最后你在梦里不给我看见，我自己做一个。结果你看那个像啊，有60肘高，有6肘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代表什么？这什么意思？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里面当然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是有金银铜铁，这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政治的版图。就是政治版图来讲，就是政治的世界来讲，有巴比伦的世界，然后呢有波斯大帝国，然后下来呢有希腊大帝国。希腊帝国当然有它的特点了，比方说亚历山大，他很快地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征服完了，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你看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的。那么这个的确就是报所形容的，就的确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是铜的。你看见那个时候所有希腊的盾牌都是铜的，你去读历史就很清楚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很准确，是如此没有错。所以就做整个政治版图来讲，有金有银有铜有铁。你看后来罗马这个，你看所有关于罗马历史给你印象，罗马兵力都是铁的，非常有意思。那么金子也是一样，你如果到巴比伦去的话，尤其是考古学告诉我们说，那个所谓的巴别塔，真的它到了那个所谓的神庙上面，那个最高面最上面的全部都是金的。那么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波斯帝国，它到处要征税啊，它到处要收取别人的税，所以银就变成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来看金银铜铁，它当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的版图，一个国兴起来，一国即衰亡。那么这个没有错，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那个大人的像，这就是整个的世界给你印象，就这样的印象。但是圣灵呢，也借着这个尼布加尼撒他的不愉快，他自己做了一个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弟兄姊妹，说出一个真实的情形，那个真实的情是什么？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世界上有金银铜铁，虽然是有万国的荣华，这一国有这一国的荣华，那国有那国的荣华，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的是政治的世界，但是背后只有一个宗教世界。 不管你是金银铜铁也好，最后得着敬拜的是撒旦得着敬拜。所以背后所给你看见的乃是宗教的榜，换句话说，最后给我们看见的，等到撒旦受到敬拜的时候，你要问这是什么，这当然是金的，这当然是巴比伦，因为代表什么，代表宗教的巴比伦。这就是启示，这就是这里这是十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宗教，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个世界就这样。你看为什么很多在位高位的人非常迷信呢？为什么他很注意风水呢？为什么他希望说，我如果去在位以后，我希望能够有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然后有人风水师告诉他你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最后怎么样，最后撒旦一定得到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很有智慧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做了这些糊涂的事。你去看，你可以点得出来，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东南亚的，你看见很稀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没有别的，因为撒旦那是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只要让你做宝座，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因为当初主耶稣受试探就这样，他可以把万国荣华给你，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不必上十字架了，你只要拜一拜，所有的选票都是你的，你信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很觉得很稀奇啊，很今天像台，我拿台湾做例子，就是台湾，你看见，如果你看见那些在政府里面的人都是高学历的，可以说很可以说他们是博士治国，你难得有一个地，难得有一个地方像这种像这个博士治国的，但是稀奇的，这些博士受最高等教育的，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弟兄姊妹，等到要选票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全世界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是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做了一次最愚昧的事，就是拜偶像。怎么可能一个最智慧的人跟最愚昧的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没有别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当我们看见那个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不拜的，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表面上是金银铜钱，表面上是这个人当家，那个领袖当家，那个领袖当家，我们叫世界的神漏下了这个金眼。所以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黑手，那个这个世界，那个撒旦就是那个老大。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要问到底谁当家，不是他们，不是这些人来当家的。所以这是第三章，但以第三章那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止如此，这里面还有另外一面意义，就是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的，那里这个从头到尾都是金的，除了宗教的巴比伦之外，给我们看见的是黄金的巴比伦，给我们看见的是金融的巴比伦，给我们看见的是经济的巴比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稀奇？这个当你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时候，你很少看见有人在金的面前不拜的，在金的面前不折腰的。所以这整个的那个偶像，或不是那个整个的那个像，代表什么？代表今天的拜金主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不要唱高调，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今天大家都是向前看，今天整个国家在那做生意，今天许多人都在那做生意，只要有钱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有什么我怎么样都可以妥协。证明什么？证明弟兄姊妹，在金的面前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如果用英文来讲是 Mammonism， Mammonism 就指的马门主义来说的。主耶稣说的很没有错，一点都不错，谁大的一个地步可以跟马可以跟神站在一起的？主耶稣说，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不能马门。所以如果马门今天的位置能高的一个地步，能和神好像并驾齐驱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拜金主义背后，那个金子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今天讲的不拜偶像，恐怕很少人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真的为着不把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不肯拜偶像。尤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可以说拜偶像的病完全被医治好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讽刺的， 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贸易。你如果要追踪今天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讲到国际的银行，讲这些东西的话，什么这些所有这方面，你可以追一直追到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到底是福还是祸？就做他们包井离乡来讲，这是祸。但是就着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从那里离开了以后，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伦敦、在纽约、在各地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金融的大帝国。2000年没有这个国家，但是不要忘记，2000年来巴比伦也没有了，犹太这个以色列国也没有了，但是看不见的金融帝国还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按理来讲，今天巴比伦如果代表拜金的话，今天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应该不屈不挠，我绝对不向偶像拜，绝对不向偶像屈服的。但是不要忘记，它到底是金的。所以就这么讲到金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什么律法啊，什么这个都好谈，都好商量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犹太人绝对不吃猪肉，不是吗？那么你知道的，怎么可能吃猪肉？但是问题他算一算呢，外邦人吃猪肉，所以呢，犹太人不要赚自己人钱，可以赚外邦人的钱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000条猪啊掉到湖里面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知道有人要吃猪肉，否则的话怎么会2000条猪？圣经里面你看见吗？有这样掉进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有办法赚外邦人的钱。那么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行啊，你把猪弄到以色列去，那么让猪踩在那个圣地上，不是污染了这个地吗？诶，他们很有办法，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呢养猪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猪就放在木头架上，然后就告诉全世界说，你看呢，我们没有一条猪是踩在我们的圣地上，你看见没有，他们照样可以赚他们的生意。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犹太人那么聪明，只有中国人跟他差不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着就讲着做生意各方面来讲，没有错。在美国，所有的中国，我的孩子都在美国读书，他们都叹一口气，他们觉得中国人实在很不错，可以这个打败日本人，指着功课来说的，可以打败日本人、韩国人都可以，但是就打不败犹太人。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但是呢，你看看他们，按理来讲，不要忘记是个最聪明的人，他们怎么样都不屈服的，对不对？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只要给你1000万，如果1000万你只要稍微心一狠一点就是你的，你要不要？然后呢，你说不要紧，明天我再也不做了，然后也许我1/10奉献给神，这都人在那想。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不管是弟兄姊妹，不管世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要问主的话没有错，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恶那个，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钱财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但是问题是，有几个人做了钱的主人？等到真的钱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弟兄，为什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敢把钱放在我们手里？你知道吗？稍微钱多一点点，我们头就昏了；稍微钱多一点，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信什么了。所以你看见吗？但是有的神可以祝福他，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说，如果把钱放在他手里，放心的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这个钱，不是让钱来用他。说是很容易，是不是？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的。所以从以色列历史我们就知道，虽然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按理来讲是一件悲剧，对不对？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你问那些犹太人，问那些发财的犹太人，问那些犹太人，你问他们，他们最你不记得现在所谓金融海啸，你若真的追根究底，不管欧洲美国也好，实在说来就控制在几个犹太大的家族里面。所以有一度罗斯福总统叹一口气啊，你不要以为说今年美国那个掌管整个美国是白宫里面的人，不是啊，是让你看不见那几个家庭。那弟兄姊妹啊，现在我们要问，看不见几个家庭，他是 纯粹的犹太人吗？不是，是被掳的犹太人。然后到了犹太，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贸易，做生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这就是那个拜金主义所代表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像啊，这个比例很有意思，比例是69高然后6肘宽，所以是什么？是10:1的比例。那么这是什么比例呢？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考古的知识你就知道。比方说如果大家今天有到罗马去，你看罗马因为他曾经征服过埃及嘛，所以从埃及拿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纪念碑。那有一种纪念碑叫做方尖碑，就是方尖碑意思就是它是方的，然后呢但上面呢是个金字塔，上面是个金字塔，所以呢这个是个这个就叫方尖碑。那么在埃及呢到处都是方尖碑，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这个法老啊大概等，因为那个时候法老知道自己都不会活到今天，人当然活得比较久，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到活到50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大概法老王每次到了快50生日的时候，他大概就会盖一个方尖碑。那么这个方尖碑代表什么？就代表他一生的成就，所以就有一个方尖碑。然后罗马后来不是征服了这个埃及嘛，然后就把很多东西就带到这个罗马去。那么当时的方尖碑是这样，当时的方尖碑啊是这个头上面的金字塔那部分是金的，下面的是石头的，下面的是石头的。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巴别塔到底什么样子？所以他们归根结底呢，认为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金字塔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方尖塔的样子。所以呢，按理这个应该要么就是方尖塔这个样子。所以只有这两个模型。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这两个综合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方尖塔上面不只有方尖塔，而且方尖塔上面又有金字塔，所以呢这个非常可能应该就是那个巴别塔。因为巴别塔主要彰显你的高科技，彰显你的成就嘛，我们要为我自己立名，免得我们被人遗忘，所以要盖塔通天。你看见把盖塔通天这需要多少的工程，然后怎么样能够几乎要达到天上。所以这个不只代表金融，不只代表说这是个金融的世界，而是金融的世界丰富到一个地步，最后呢你看能够借助建筑，然后借助高科技，然后最后有一个东西能够代表我们成就的。所以方尖塔那个精神本来就是应该就是巴别塔的精神。所以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尼布甲尼这个亚这个谁但以里对在那个所看见的像里面呢，只有头是金的，只有他的头是金的。所以这但以里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但是等到他第三章过了2年以后，他所这个立起来那个像呢稀奇的很，它这个尺寸呢是方尖塔的尺寸，所有方尖塔都是10:1的，都是10:1的那个尺寸。那么但是呢更稀奇的是，普通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法老的埃及的所谓的方尖塔最多就是头是金的，你应该很满意了吧？但是不是，现在你看见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像金像什么，是从头到脚，到脚通都是金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曾经有一度巴别塔果真就是像方尖塔所形容的话，那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因着他不满意那个梦，所以他做了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说整个巴别塔好像镀了金一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彼此解释的，因为一面如果是巴别塔就代表你的成就，但你的成就是用金子来堆砌起来的，所以整个成就的背后是给我们看见是整个的金子，这个整个的金子可以说堆砌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天使最后把约巴比伦指示给谁看的？给约翰看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黄金的巴比伦，金融的巴比伦。所以一个是17章的，一个是18章的。那么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全世界现在很多很多的建筑通都是方尖塔的建筑， 很多这种 sky rising 就是很高很高的建筑。今天我没有用这个 PowerPoint， 没有用普通的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来显示，否则的话一个个给你看，这个世界上好几个城里面通通有这样的建筑。所以我选了几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在我们的图里面。那你现在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影子，这个最右边这个是华盛顿的纪念碑，大家都知道。华盛顿纪念碑它就是个方尖塔，然后上面是金字塔，这就这样。它一个有多少高呢？是5555555，是555英尺.55，这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方尖塔，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了。那么好了，如果你要想象到底这个但以理所给人看的那个像到底有多高呢，那么你一定要到罗马去。到罗马去就是到马丁路德不是要爬那个圣梯吗？他爬一半，天上有声音说，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就在那个小教堂的前面有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呢，就是圣约翰教堂的广场。圣约翰教堂呢，可以说是罗马的主教府，就是罗马的监督就在那里，总部就在那里。好了，那么就在那个方场上面，你看有一个方尖塔，那最奇妙上面还有个十字架，你看见吗？那么这个方尖塔这整个的高度就是这个大英理书第三章的高度，完全一模一样的高度。所以我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参观罗马，记得这件事情。你到伦敦去，你一定看过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呢，很明显是方尖塔，上面是金字塔。香港，你从九龙往香港去看，我想你可以认得这两个建筑，那其中一个就是方尖塔。杜拜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看，你真的要知道到底这个人类的成就如何，为什么今天有这种的有的时候金融豪景，有的时候又有金融海啸，什么道理呢？所以最近有一个经济学家，在纽约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就专门研究啊这个人类历史的摩天大楼的历史。比方说最早不是有帝国大厦吗？美国帝国大厦。那么问说美国帝国大厦什么时候盖的呢？哦，大家知道1931年，我还1931还1932我忘记了。好，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不是后来不是也有这个美国就有了双星大楼嘛，1970年的七几年有个双星大楼。然后呢，后来又有别的赶上了，那就是吉隆坡也是双星大楼嘛，就赶上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那台北的101就赶上了，后来上海又赶上，现在被杜拜就赶上了。所以这些摩天大楼就表示世界上最高的成就。那么大家要炫耀自己到底这个城有多么好，怎样怎样，或者国力有多少，就用这个高摩天大楼来形容它。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做了个研究，就是你只要你看它什么时候这个摩天大楼盖起来，就是世界最高的楼把它盖起来的，然后你再看什么时候有金融的海啸，或者有不景气的时候，或者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么刚刚好就在1931年前两三年，就是1929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次经济大萧条。那么然后呢，你再仔细去看，在美国盖双星大楼前不久，然后美国有过不景气，然后呢就在吉隆坡的那个盖起来没有前没有多久，是东南亚的经济风暴。然后呢今年大家就是2009年，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最高的楼不是台北101了，是杜拜的。那么根据这个计算的话呢，应该2008去年9月就开始了经济海啸。所以呢，我举这个例子，我们不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那些懂得经济的人，他们知道说，如果你要大概知道整个这个金融的走势的话，哎，好像你拿这些高楼，就你大概就可以做一些的指标，你就可以做一些的研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就给我们这，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巴比伦的是一面是宗教的巴比伦，然后呢一面是金融的巴比伦。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不止这里， 不只限在这里，就是尼布这个尼布加利撒王不光是他这个立了个像，是这样的像，而且呢，他另外做一件事情。那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用了30年，我如果没有记他用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把巴比伦城呢就变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城，你怎么样也不能把那个城把它打败，那个城呢就变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城，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它。那么如果你到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巴比伦城因为刚好是幼发拉底河从中间经过，然后呢又储蓄了20年以上的粮食，然后呢又周围有很高的墙，那个墙呢可以看到2英里以外的敌人。那么还有呢，在整个的幼发拉底河呢两旁还有很高的墙，所以敌人根本没有办法攻进来的。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等到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原来呢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晚上，当有千人在那庆祝国宴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就喝醉了。那么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很描写的很生动很生动，有的人一醉再也没有起来了，有的人第二天醒过来看见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所以等到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利撒王他想抗拒神的工作，神说是金头，我一定要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不止如此，他要把巴比伦城把它建成是永远不会垮的，是永远不可能攻破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终于被攻破了。所以这是第四章所给我们所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尼布加利撒王的故事。但是就在这一章讲到巴比伦城有被攻陷的日子，巴比伦国有亡国的日子，有从金变成银的日子。那么结果就是在这一章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呢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多花两句多花一点时间，多花几分钟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那就是当你读主耶稣预言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么人子站在门口了。意思就是说，本来无花果树呢是被咒诅，前几天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用行动来咒诅它。所以主后70年到135年，以色列人国家正式走入历史。然后呢，根据主耶稣的预言，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那如果真的发嫩长叶，就表示以色列复国了。所以1948年，主耶稣，我们知道以色列又复国了，主耶稣站在门口了。那这是马太福音，但是路加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因为路加福音不是对犹太人写的，路加福音是对所有的外邦人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里所有的背景，那里所有的那个图画，那个视野就比马太要宽的很多了。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讲怎么讲的呢？他说，当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国近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马太24章的预言，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如果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圣经中里面有些古国也要像以色列国一样也要复国吗？不过有一个条件，你最少你要找一棵树像无花果树一样，先是根枯干了，然后有一天它可以再复兴的。好，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他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你知道神的国境了。那当然如果光是以色列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但是你一定要好两个巴掌你才能够弄出闹音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根据主耶稣的预言什么意思呢？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古国他们也不甘示弱，然后也相继的也复兴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最少能不能找到一棵这样的树？如果能够找到的话，那我们的问题就解答了，而且我们就明白17章跟18章了。 那么感谢主，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棵树呢？我们能找到这棵树，这个树就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你记不记得这个尼布加利做一个梦，看见一棵树啊，远远高高的，远远就看见了。那么那个树其实就像主耶稣所说那个芥菜种变成大树一样，那就是变大树一样。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然后但是呢，刚好就在他最荣华的时候，那个守望者天上有使者说，把他怎么样，把他砍下。但是那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这个树会倒的。但是倒了以后不要紧，圣灵特别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树墩留在那里。那为什么树墩留在那里？树墩留在那里就是没有多久以后它又会长起来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棵树，实实足足像无花果树一样，一个指着以色列国，这个呢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说当尼布加尼撒做那个梦的时候，那么这棵树当然指着什么？尼布加尼撒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只要但以理的，只要讲的尼布加尼撒的，同时也是讲的那个国的。所以尼布加尼撒那个金头，巴比伦帝国也是那个金头。所以那个树呢，不光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同时也是指着什么呢？也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的。那么如果就着尼布加尼撒是怎么说的呢？当他很骄傲，你看整个的这个巴比伦城不是我所建造的吗？他话还没有说完，结果呢，这个树就被砍断了。他就忽然神迹错乱了，你看见吗？结果然后呢，经过了七期，经过了七期以后，然后呢他神迹才恢复过来。那么七期呢，我们已经知道是2520天，所以2520天他神迹恢复了以后，他又把赞美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错，但你想想主耶稣所说那句话，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不错，这棵树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一面也指着巴比伦城跟巴比伦国来说的，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经过七期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就懂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经过多久呢？经过七期，七期是2520。对尼布加尼撒来讲当然是2520天了，只有七年嘛。但对整个尼布加，对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讲，他什么时候会再复兴呢？最少是经过七期。那经过七期呢，当然不是2520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算上试试看2520年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么大家读历史就很，大家读时事就很清楚。前不记1981年左右，不是在伊朗跟伊拉克有一次8年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他们打了8年。那么这个是两伊的冲突，我们说这是两伊的战争，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伊朗。那伊拉克的前身是巴比伦帝国，伊朗的前身是波斯帝国。那我们要问说，在这两伊战争以前，这两个实体有没有在冲突过？有。什么时候？那是公元前539年，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打败了。在那个第一次两伊战争里面，巴比伦帝国就走入历史了，那个树就被砍断了，砍倒了。但是神说你要把树墩留着，那多久以后那个树墩能够再长起来呢？要经过2520年。大家仔细算算，从前面的公元前539年到了1981年的左近，刚刚好是2520年，稀奇的很。那不止如此，你算算看，以色列第一次归乡回乡是公元前536年，那么第二次回乡是1948年，你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经过了多少年呢？也是2520年，不过不是太阳年，是预言年或者圣经年，你们回去慢慢算，都是近似值的。这也是为了年轻人的，年长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不理他，就当然没听见。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准确的。那就是说，等到两伊战争的时候，西方的世界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呢，因为伊朗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当然美国，在美国的想法，两伊战争他当然就帮助了伊拉克，所以就壮大了伊拉克。美国专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专门做了，然后呢，伊拉克就变成了世界第五个最大的强国。然后我们就看见两次波斯湾战争。那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波斯湾战争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巴比伦的势力 的的确确是重新抬头了。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你看看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一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巴比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巴比伦是历史的巴比伦呢，还是末世的巴比伦呢？当然是末世。为什么？因为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十三章所讲的巴比伦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那如果巴比伦走入历史，如果现在有末日的巴比伦，那就表示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嘛，一定要复兴的嘛。所以主的话是没有做的。那么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末日的巴比伦有一个战争。那么这个战争是什么呢？这个战争你去看这个战争上面说，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起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两次波斯湾战争，不要忘记，对伊拉克人来讲，美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从天边来的。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们看见说，像这样的预祝说，各样的树都要都要发芽。那么不仅如此，当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里面明明有狮子的影子，所以没有错的，弟兄姊妹，还有伊朗，还有这个熊的影子，有伊朗的影子。所以今天我们读报纸，今天我们读新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眼中，你看见经过了2520年，或者经过了7期以后，你看见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等到这些国家兴起的，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以色列做加上帝的嘛。所以第一次波斯湾战争，那么伊拉克这个沙旦胡塞想联合所有的阿拉伯的国家，所以他当然把整个的目标当加上帝当作是以色列嘛。所以这些故事我们都已经看见过了。那当然也，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说伊拉克打败了，但是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国家被打败，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那么，但是呢，今天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花钱花在国防上，他们已经有了保护伞，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经济实力通通发展在经济上，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们成为经济的超强国家。今天在美国，很多人虽然不喜欢，虽然他们很骄傲要用自己国货，但是满街跑都日本车子。今天到处拍照，满街这所有 TikTok 的通通是日本，很多是日本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虽然被战败了，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居然造就了两个超强的，居然两个经济的大的强国。但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德国跟日本是没有资源的。所以他们才从事侵略，但是伊拉克不是如此。虽然伊拉克曾经被打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现在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盖皇宫啊，盖行馆这些东西。他们如果真的好好把他们所有的力量，再加上他们的资源，除了这个谁之外，除了这个什么，除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之外。那么真的坐在油田上最富有的，那应该就是伊拉克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表面是打败了，我们现在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在中东，你看见说在巴比伦最后的情形，一定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等到巴比伦势力抬头，不光是政治的势力抬头，那是指伊拉克来说的，但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就是说，本来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就继续延续了巴比伦的生命，缔造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的帝国。但是自从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法国跟英国瓜分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阿拉伯人，他们觉得头都抬不起来，神到底是以实玛利的神，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神从来不偏待人。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好像阿拉伯人不能够和英国跟法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间发现在科威特，忽然发现在中东， 他们居然是坐在石油的田上。他们本来一直问说，为什么神把最好的给了西方的世界，把所有的沙漠留给我们，结果现在他们发现，他们今天可以说他们做的就根本等于坐在黄金的这个一体的金矿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吗，现在的这一个巴比伦的世界，现在这个金融的世界不再是完全掌控在以色列人手里。现在你看见很明显的慢慢的也慢慢的，所以你看见说他们就已经直接参与。那么尤其是如果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的话，那么伊拉克现在也很自然的就参与在里面。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从这都是1990年以后，就是说真正这个波斯湾战，这些都是1990年以后。你有没有发现1990年以前跟以后的世界不同了？那是20年前，刚好柏林围墙倒塌，刚好莫斯科帝国瓦解。本来这个世界是分成两个大的阵营，有一边是土的，一边是铁的。土因为人是泥土造，代表民主阵营；一个是铁，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有所谓的铁幕啊等等。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是被分开的。但是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世界被一个网把它联合起来，这个网叫做 WWW。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通联，有的人说是世界通联网。那么被世界通网连起来以后，不光这样，你看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手机，而且现在可以用 Skype。 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慢慢好像变成一个小的村子一样，稀奇不稀奇？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等到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还有这国跟那个国要做生意，全世界都要向前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国与国做生意，慢慢的你再读启示录第18章的时候，那太稀奇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大家爱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在被倾倒以前的确确是世界的金融的中心。那现在呢，我们现在你看见他倾倒了。所以在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确确17章18章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整个到处国与国做生意。还有现在不要忘记，现在等到马门主义猖狂的时候，那么当然有因着罪在里面，所以才有所谓的金融海啸啊，然后你看见谁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这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指着今天的世界来说的。当我们看见有金融海啸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表示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窟窿。你以为你摆在银行里面没有谁可以偷的，但主明明说有贼可以来偷，有窟窿。这个窟窿是谁来弄的，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慢慢有人在动脑筋说，最好把钱放在家里，但是放在家里也不安全的，大家知道你家里有钱又跑到你家里来了，所以世界没有保安全的。所以主说没有错，你送到天上去最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反正你要被提的不是吗？所以要紧的就是你今天不要爱世界，弟兄姊妹。所以尤其到了金融海啸的时候，基督徒应该知道该怎样往前去。这个钱是没有止境，弟兄姊妹，钱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家，也可以毁掉一个国。但是无论如何，你从17章18章给我们看，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以撒的子孙，包括以斯玛利子孙都在里面。然后本来以色列人只是代理人，现在他们亲自上前线。那么今天你所看见的世界就是18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到了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整个敌基督的国里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是他政治军事的中心，然后一个就是金融跟科技的中心，那个应该就是在巴比伦。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罗马，在但以理书四个帝国，头一个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当然在巴比伦，波斯大帝国的首都也是巴比伦，然后呢第三个帝国的首都就是希腊帝国也是巴比伦。那么等到第四个帝国出现的时候，既然有头三个的影子，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不止今天是在七座山上指着兽的位置座位来说的，但同时也给我们看见说，既然 他有第一、第二、第三的影子，所以很明显，就像当时的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之外一样，除了罗马是他的首都之外，还有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不过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所以第五个号的时候，那个愤怒神大怒的碗是倒在罗马，然后最后一个愤怒第七个碗是倒在巴比伦。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好，我想我们大概就把这两章主要的我们稍微看过，然后我想我们只剩下两个钟头，我们就要来看剩下的圣经。